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二十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新约中的书卷雅各书。雅各书也是属于非保罗书信中的一卷。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作者是雅各，这雅各传统认为就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雅各其实他一开始是不相信他的哥哥耶稣是基督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然而当耶稣复活显现给他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这雅各可能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雅各在耶稣复活之后啊，他就相信耶稣是基督。很快的，因为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而后他很快在耶路撒冷教会取得领袖的地位，而在教会历史当中他是一位知名人物，他被称为是耶路撒冷第一位监督，对律法很尽忠，对祷告很恒切，在当时也获得公义者或是公平者的尊称。我们可以推测雅各早期他对犹太律法一定很认真的，可是当他在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他接受了，他相信了耶稣是基督，犹如好像对犹太律法的了解那个任督二脉就打通了。所以当初代教会发展，他很快就在耶路撒冷教会取得领袖的地位。尤其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载着耶路撒冷大会，面对外邦背景的信徒，信主后需不需要受割礼，需不需要在文化上做犹太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会议的那个主席就是雅各。根据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公元62年犹太的大祭司以不遵守律法为名，将雅各处以用石头打死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因此雅各也为主殉道了。以上是关于作者雅各的简介。那么雅各为什么要写雅各书呢？我们先要了解受书的对象。雅各书受书对象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雅各是写给在散居地的十二支派。什么叫做在散居地的十二支派呢？有学者说，这个散居地有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一群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是以一种被掳之民的一种生活形态，一种客旅，一种寄居的生活方式在活着。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自从主前586年南国亡于巴比伦，主前721年北国亡于亚述，他们就亡国了。 散居地指的是一种客旅和寄居的生活方式。那么十二支派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就已经没有十二支派了，很难分了。因此十二支派是专指犹太人，雅各书的受众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以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特别王国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活着。而雅各是写给这群犹太背景的信徒，很有可能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他们面对了许多问题，特别有许多穷人，特别他们面对很多苦难，特别他们有不愿意认罪的文化，不想彼此关怀，不想互相负责。而雅各他身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有那个担当和责任，要写一卷书来针对犹太背景的信徒所会面对的问题来回应。特别犹太人他们过去有诗歌智慧书，雅各也用这种方式，好像是诗歌智慧书的一种形态作为讲章，来在全书当中谈到贫富，谈到诱惑，谈到善行，谈到偏见，谈到信心与行为，谈到说话，谈到智慧，谈到骄傲，谈到谦虚，谈到评断他人，谈到自夸，谈到忍耐，谈到祷告，许多不同的题目，来帮助这群犹太背景的信徒。那么全书当中没有提到犹太背景的信徒和外邦背景的信徒该如何相处，很有可能这卷书的写作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以前，因此是比较早期的时候，算在教会历史当中比较早期的时候所写成的一卷书卷。因此如果你想要怎么样有智慧的能够来在这个世界待人处事的生活，读雅各书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么雅各书的重点在讲什么呢？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提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第四节可以知道雅各的目的是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为一个成熟的信徒。因此在德人的雅各书分段大纲里，我把第一章看作是一段，主题是培养成熟的基督徒生命，而第二到第五章上半段到第五章十八节是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到第二章就好像回到教会的场景。第二章第二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什么会堂。所以第二章到第五章好像回到教会的场景，去谈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如何。那么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如果有人不成熟，有人不健康，属灵生命不健康怎么办呢？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提到教会整体有责任要去寻找失迷的人。所以雅各书第五章最后十九节到二十节就会谈到，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为什么是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我们旁边有没有失迷真道的？怎样知道呢？因为你一定要关心，要了解，才会知道。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结尾很特别，要大家有责任去关顾周围有没有失迷的人，要去寻找，然后呢，要将他怎么样？将他挽回。 好，以上是雅各书的大纲。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在雅各书中的宝贵信息。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20课，我是张德仁。雅各书第一章的重点是培养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怎样的信徒可以说是成熟的信徒呢？雅各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各样的试炼，我们的反应是要喜乐。这个反应我们很难明白，谁喜欢遇到苦难呢？谁喜欢遇到难处呢？可是雅各从一个智慧的角度来切入，他说，在难处里头，在苦难里头，我们才会操练信心，我们才有机会怎么样呢？来产生忍耐。当一个人平顺的时候，比方说，哎呀，我的婚姻好幸福啊，我的事业好顺利啊，我需要忍耐，需要吗？幸福的时候，平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忍耐。什么时候需要忍耐？哇，很苦，生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与人相处有张力的时候，哇，需要忍耐。雅各说，最起码我们看到，在试炼当中，我们会产生忍耐。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忍耐是三分钟热度的，我们的忍耐是虎头蛇尾的。雅各说，忍耐，第四节，忍耐也当成功。忍耐要坚持到底，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可以帮助我们走向完全成圣的那个旅程。可是我们很难忍耐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智慧嘛，就是喜欢怨天尤人嘛。雅各提供的方法是祷告。在试炼中不要忘记，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我们在难处里头实在看不到主给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属灵的高度不够，怎么办？祷告，跟他祷告。1章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因此1章5节谈到的是，在试炼里头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明白神要做什么，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可以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试炼当中神的带领，以至于对神有信心，通过试验生忍耐，忍耐坚持到底。但有人祷告也是一下祷告一下不祷告，心情好的时候祷告，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祷告。雅各告诉读者说，祷告要持恒。第6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不要好像海中的波浪，不要心怀恶意， 这个海中的波浪和心怀恶意，这样的人呢，意思是一下祷告，一下不祷告。当你愿意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智慧，你会发现，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没有问题。不管是属世的地位升高，或是属灵的地位的升高，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反正升高，不信耶稣的人也会快乐嘛。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不管这个富足指的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但是降卑我们很难喜乐。但雅各说，智慧的分野就在这里了。如果你有神的智慧，富足的降卑你也可以喜乐。好像一章二节所说的，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最起码得人想到的是患难见真情嘛。当我们原本富足，后来降卑，假设有一些朋友呢就离开我们了，有一些朋友待在我们身边，最起码板荡是忠贞嘛，对不对？在乱世里头也看到谁是真正的与你有亲密的关系，陪在你旁边的，你可以快乐。同样也看到这些富足不是长久的依靠，因为它必要过去，如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因此雅各就告诉读者说，你要不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呢？怎样的人可以是一个有福的人？哇，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想这个价值观可能和你我都不一样。我们认为有福的是，哇，身体健康，寿比南山，事业蒸蒸日上，学业突飞猛进。但不是这样子。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通常怎么样呢？会很容易怪神。所以雅各说，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不是恶的来源，他也不是好像怀着一个坏心要害你，不是。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要控制思想，不要胡思乱想。当遇到难处，你不要怪神。我们会有私欲，会想要怪神，想到不好的方面，但是呢，你要马上回来。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能够阻止飞鸟飞过我们的头上，但是可以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筑巢。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我们知道怀胎到生出来需要280天，是一段长的时间。我们可能当下面对苦难会有不好的反应，可是不要养成一种习惯，你要马上回来，不要胡思乱想，要控制思想，否则呢，结局就是生出死来，把你带向死亡。所以十六节，雅各说，不要看错，一切的美好都从神那里来的。哦，这个是做一个成熟信徒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此外，在苦难里会乱说话，会埋怨。雅各说，十九节，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呢，是随时预备好听，听什么？当然是听神的话，听人的忠告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太快生气。遇到不好的事，不顺的事，不要太快生气。为什么？你看得很有限，你看得不全面，你生气呢？ 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因为我们很有限。有一个牧者在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姐妹就中途离场了，就骂他说：“你怎么可以中途离场呢？不爱主啊！”这个牧者以为他义正言辞替神说话，殊不知那个姐妹她膀胱无力，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厕所。我们不了解那个人的情况，动怒了，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然后呢，还要去行出来，这个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不要看错，也包括信仰里头不要看错，不要单单听到不行的，这样不好的。包括什么是真实的虔诚，也不要看错。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凡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以上是第一章，雅各告诉我们如何培养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二章五章如何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二十课，我是张德仁，为您介绍的是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章十八节，提到的是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很多时候教会都有问题哈，那么雅各书是用很多的实例来说明教会的问题。我先前也提到二章二节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好像换到一个教会的场景，哇，这个社会啊，是势利眼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看重的，可是教会不要被社会所影响。第二章三节说，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也是第一章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沾染世俗，这就是在沾染世俗。第二章提到第十五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话很有名哈，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行为表达出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像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透过那个内容来表达你的虔诚是真的还是假的。过去马丁路德误解了雅各书，认为雅各书是草木合阶，信心就是信心，怎么提到行为呢？我们是靠恩借信称义啊。雅各书我说过，可能是教会历史当中比较早期写作出来的，当时甚至保罗书信可能都还没有出来，所以你把雅各的信心和保罗的信心放在一起画上等号是错误的。 雅各的信心与保罗的信心的定义是不同。这边看到雅各提到信心是必须要有行为的，那才叫信心，也就是一种真实的信心。信心不是说一说，但是呢，说一套做一套。所以雅各和保罗的信心观其实呢，就信心本身定义来说是不同的。但是保罗也提到成圣啊，不是只有信主称义啊，所以是殊途同归。第三章看到好像是一个赞美的场景啊，我们知道聚会都会有诗歌赞美嘛哈。那么三章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哇，讲得很犀利。你在那里敬拜赞美唱诗歌唱得很开心啊，可是呢聚会前聚会结束呢却骂弟兄，批评论断弟兄，很虚伪耶，神不喜悦，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甚至在教会里头还有一些人，哇，冠冕堂皇的说，哎呀，我现在先去做生意啊，先去好好赚钱啊，争取名利地位，将来有机会回来的时候我再好好侍奉，对教会比较有帮助。第四章13到17节，雅各就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17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真是给当时的人当头棒喝，也是给你我的一个当头棒喝。你以为罪作奸犯科才叫罪，你有机会及时行善却不去做，找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拖延，这就是罪。雅各在五章十三节也提到，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有没有人受苦啊？可能很多人受苦，怎么办？祷告，好像第一章一开始德人所说的祷告，求神给智慧，让我们可以在各样试炼中能够喜乐。有喜乐的呢怎么办？他就该歌颂，所以多学一些诗歌短歌也好，背下来快乐喜乐感恩，我们就颂赞神，赞美神，唱诗歌赞美神。14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有人生病怎么办？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它，因为当时油啊是一种很基础可以舒缓疼痛舒缓疾病的一种方法。一方面呢用这些方法来帮助他，一方面呢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边是一个简略性的描述啊，当然出于信心的祈祷意思是呢，神如果要救他，你按照神的旨意祷告，当然神就会成就。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不是因为你的代祷他的罪被赦免，而是因为你为他祷告，而后他认罪悔改了，就得着主的赦免了。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雅各书中的一人看来比较是指的遵行神旨意的人。最后一段19节20节，就是教会整体有责任要去寻找那些失迷的人。以上是雅各书的介绍，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